相信奇迹的孔明和孔亮来到青州城下，他们以为可以攻破这座城池，遇到呼延灼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天外有那么大的天。怪只怪在白虎山庄这口井里待的时间太久了。呼延灼积累已久的怒火全部发到了孔明身上，孔明要倒霉了。一个是世代将门之后，一个是世代农民之后，一个是朝廷名将，一个是江湖不知名的山贼。这场对抗本身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，不过孔明还是获得了呼延灼的肯定，至少比桃花山那两个强。孔明只支应了20来个回合，一错马的瞬间就被呼延灼给捉了。孔亮一看哥哥跟人家勉强打20个回合，自己可能10个回合也打不了，马上调转马头冲锋改撤退。这一撤退，强盗就变成了丧家犬。原来强盗与丧家犬的区别只是方向不同。从孔明与呼延灼的交手来看，孔明的武功至少还在李忠和周通之上，也不算差到极点。据说孔明和孔亮受过宋江的指点，但奇怪的是宋江几乎不会武功，尽管他也曾练习过棍棒。宋江在水浒传中除了动手杀了阎婆惜外，其他时间从来没有出手，他可能真的不会武功。而孔明孔亮接受过宋江的指点，可能只是孔明兄弟给宋江面子，让宋江过过嘴瘾。另一种可能是宋江能看懂武功招数，但自己从来不练。这种高人的代表是天龙八部里的神仙姐姐王语嫣。不管宋江对孔明孔亮的指点是否真实，但至少他们保持着不错的情谊，这情谊也为这俩毛头兄弟赢得了上梁山的机会。有的时候关系也是一种财富，古往今来皆是如此。呼延灼没时间去理会孔明孔亮与宋江的关系，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面子。今天鲁智深和杨志差点让他的脸掉到地上捡不起来，幸好来了孔明这个棒槌给呼延灼出了口气，不然呼延灼还在怀疑自己，我到底会不会武功嘞？为什么我连两个三贼都打不过嘞？呼延灼的郁闷让慕容知府给消除了。慕容知府告诉他，之前跟他对打的那两个不是山贼，和尚原是小种经略帐前的军官，俗名鲁达，法名鲁智深，就是三拳打死镇关西那主。那个脸上有难看胎记的人原来也是军官，早年在高太尉手下效力，后来是大名府的提辖，不得已才上了梁山。呼延灼这才知道，感情自己是跟前政府军官打了半天，怪不得赢不了他们，原来大家都是军官。这一下呼延灼释然了，老呼延家的脸又捡起来了，毕竟人家一个是小种经略的手下，另外一个还是杨家将的后人。呼延灼有了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，高手也是需要对手的，高手也是怕寂寞的。呼延灼也不想对着自己的影子练鞭，他忽然觉得遇上这两个人是一种缘分，